在原文里面就是不计算恶，没有人的，不计算恶。那个计算呢，在原文里面很丰富，不只是计算，也有记录的意思，也有思想的意思，也有反复思想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呢，是不断的在你的心里面的。这个是，有爱的人他不计算恶，有爱的人他不把恶堆积在自己的心里，不把恶一桩一桩的记牢记在我们心里面。不管是人对我们的恶，或者我们觉得世界上的一些的恶行恶状，我们不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记录起来，而且常常去思想一下，回忆一下。各位，其实我们是常常计算恶的。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要想到别人的善，不太容易；想到别人的恶，很容易，因为我们都记在里面了。就是今天你夫妻在一起，如果到一个协谈地方去，协谈者说，你说说你老公有什么缺点，你说说你老婆有什么缺点，他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想你不妨就可以考虑一下，你现在对你的配偶，你写他的缺点能写多少，写他的优点能写多少，会不会是优点就一直写都写不完，优点都写不出来，缺点都写很多啊。我们容易这样，我们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我们容易看到别人的恶，那就表示我们的爱不够。因为有爱的人不会把这些恶放在那里，然后常常去舔自己的伤口，觉得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有爱心的人，有爱的人不会这样。那下面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了。因为很多讲到爱的时候，就不免会讲到饶恕，讲到赦免，讲到饶恕和赦免，当然常常就是对不义的人的宽大了，宽宏大量了，以至于爱和义常常是两个相反的美德。但美德不会有相反的，美德是一致的或并行的啊。所以我们如果相信上帝是独一的上帝，那他也是独有一切的正义的，也是独有一切慈爱的，他的义和他的爱是不会有冲突的。而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一定是合真理的，也就是有爱心。不要像我们有的时候讲啊，他这个人很有爱心啊，他真是很少生气，他真的很少动怒，他真的不生气不动怒，他对什么都能包容接受，这不是我们理想的一个有爱的人，不是一个理想基督徒。一个理想的基督徒，他是不喜欢不义的，甚至他是恨恶不义的，他喜欢的是真理，喜欢的是公义啊。就是你看，这又是几个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就不计算恶，不把恶常常放在心里，回忆思想，舔伤口，觉得我好可怜，然后我都被人欺负，然后就生怨毒的心，然后就常常觉得这个世界谁都对不起他。这个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哦。如果你真是有些人，我是碰到有些人，他真是一肚子火，对谁都火，谁都对不起他，国家对不起他，社会对不起他，父母对不起他，那么这样的人应该不可能是基督徒的。因为基督徒，就算你真的是谁都对不起你，上帝一定是什么事都对得起你，什么事都让你不但是被对得起，而且是享受很大的福气和恩典。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想法，有爱，领受上帝的爱，我们没有那种天天在计算恶的那个现象啊。那我们有上帝的爱，但是我也不会包容那个不义的事情，天天都在包容他，常常在包容他，这都不恰当。不只喜欢真理。所以爱跟喜欢 是有相结的地方。我们昨天就有讲了啊，爱和喜欢都是一种感情，一种 feeling 啊，不只是 feeling， 而这感情和 feeling 呢，如果是正确的，陶祖喜悦的，就一定是喜欢真理的，也就应该是厌恶罪恶的。但是厌恶罪恶呢，喜爱真理的成分总是比较多。上帝即使在堕落罪恶的世界显出很多他的愤怒，但是他还是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所以我们的神当有一些情绪或者是表现使我们会觉得有点不安的啊，他会发怒，他会发脾气，但我们会说他不是长久怀怒的，但是我们大可说他是长久怀爱的啊。就是神的那个温柔的那面的属性比他刚烈的那面的属性好像要更丰富啊，就勉强这样来说。好，我们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讲这些讲都常常讲到说人错解了上帝的爱，错解了爱，人有罪了，都有了扭曲。我们讲到那个错误的时候，我们有讲参孙对非利士人，对非利士男人和女人，还有自己的同胞啊，就是都有一些不可思议的错误的一些态度。那么我们也讲到正确的态度，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我们也想到说我们对上帝的不满意，以至于我们对人也产生了一些很可怕的意念，我们说该隐和亚伯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在讲爱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呢，我觉得我们看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们就看一下约瑟，这个约瑟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啊，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很丰富，我想我们还是值得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啊。在创世纪我们从37章第一节看起啊，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细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你可以想象，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就可以猜到有很多的悲剧了，有很多的不和谐的声音了啊。因为他的父亲呢显然有妾，而且妾还不是一个，有两个妾。那么后来我们当然也知道，他有两个妻，就是四个女人，四个女人为他生了12个孩子。女人也不会管教，雅各也不会管教啊，就让他们这一群儿子呢，在迦南地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学坏的地方，这哥哥们呢就非常的不善良。那么约瑟呢，在这里也显出他的不成熟吧，常常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我们今天讲就打小报告的，但这里也不能够说的太负面啊。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报给他们的父亲不一定就是打小报告，只是不管是不是打小报告，你约瑟演了这个角色就不容易讨人的喜欢，哥哥们就讨厌啊。那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需要打小报告吗？我所谓打小报告就是我们看到别人有错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纠正吗？我们看到他那个错误是去跟他讲，跟警察讲，不大不小的事情。好像如果父母在管教小孩，管教的凶了一点，旁人经过的时候，需不需要说几句话呢？需不需要提醒一下呢？就是约瑟这件事情我也不太看得出来一定是多么的对或者不对，但是我想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够老练啊。爱因为是那么强烈的一个情感， 那么重的，所以我们不仅说他需要有理性，有上帝的话来约束，他也需要有很大的智慧来分辨他该怎么样做。我觉得这些都是约瑟后来要学的事啊。那当他的哥哥们37章第4节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对，你看到雅各的失职啊，约瑟的悲剧，当然最后是个喜剧了。约瑟的悲剧是雅各是做父亲造成的，父亲是不喜欢其他的儿子，其他的儿子根本没有在他眼里面，他眼中只有约瑟和他弟弟便雅悯，因为是他最爱的妻子帮他生的。那兄弟恨约瑟，爸爸更宠约瑟，兄弟不跟约瑟说和睦的话。但你看到约瑟最起码是有点迟钝了，约瑟还不知道他的哥哥们恨他恨到什么地步，不知道哎。他是17岁被卖的，那就表示他在17岁的时候还非常不会察言观色，非常不懂啊，这个是需要被提醒，需要被磨练的啊。好，37章第5节，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什么梦呢？第6节，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捆的起来站着，你们捆的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这真是不正常的家庭啊，非常不正常的家庭。我今天做了一个梦，我在梦中把我弟弟打了一顿，然后我跟我弟弟讲，我弟弟不会生气的。那 just a dream 嘛，只是一个梦而已啊，有什么好这么认真的？就你可以看到这兄弟之间的仇恨是很强大的，而悲哀的就是约瑟还看不到这一点，约瑟不够有智慧，不够有聪明，而智慧和聪明常常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磨出来的。有时候你看我做的梦，我捆着捆站起来了，你们的捆来向我下拜。他们哥哥还有点会解释了，就说哎呦，你要做王辖管我们要跟你下拜。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的恨他。这约瑟又达到了一个目的，不知道是不是他原来的目的，就是他显然把那个梦讲得栩栩如生，以至于他哥哥很生气。就像我跟我弟弟讲，如果讲说昨天老哥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啊，我吃了蛋糕，那个蛋糕是我把它非常非常鲜明的怎么好吃表达出来了，那就不像一个梦，像一个事实一样。圣经里当然有这些梦了，有的是异梦啊，就是梦里所说所做的呢是那么真实。梦啊，我们怎么会觉得是真实的？哎，真的很多，包括所罗门的梦。圣经上讲，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所罗门是在梦中，耶和华问他说：“你要什么？”就是在梦中，那然后说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哎呀，这是黄粱一梦嘛，李伯大梦嘛，根本是假的，这根本不值得记。哎呀，居然还记起来了。上帝在我的梦中对我说，我在梦中对上帝说，这都只不过是梦嘛。但是圣经讲并不是要我们多么看重梦，他叫我们看重像所罗门那时候真是很单纯可爱，就是他即使在梦中他都会做耶和华喜悦的事。各位，我不知道你在梦中你是不是会做耶和华喜悦的事，你在梦中是不会做传福音的事？你有没有做梦梦见你跟上帝祷告呢？我自己觉得很少啊，就是梦在圣经里面，那因此也在我们生活中，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并不是只有一场春梦 或者是噩梦啊，没有价值，多多少少反映出我们的人生的态度。那么约瑟做梦呢，不能说反映出他就想做他们的王，管他们，但是呢，显出他似乎是很，的确是少不更事啊，就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讲了，他们就更生气，更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哥哥们说，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我下拜，也把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责备他，你这是什么梦吗？难道我和你母亲就是星星，就是太阳和月亮吗？就是居然太阳、月亮，我和我太太，我和你母亲，你兄弟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啊。我也不知道约瑟怎么回答，约瑟大概有点后悔啊，哎呦，真是，我怎么做一个梦跟他们讲，他们生这么大的气。37:11，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哥哥们都嫉妒他，意思也让我们觉得很稀奇啊。我弟弟如果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是亿万富翁，我绝不会羡慕他的，那是梦嘞。我弟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总统了，我也绝对不会嫉妒他，那是一个梦嘞，根本不太重要嘛。我想就我现在的了解，如果梦有什么重要性的话，就梦多多少少反映出我们心理状况。一天到晚梦见一些，像我常常梦见一些恐怖的事情，就表示有些阴影还在我的心里面。碰到小偷到家里来了，或者有狗狼狗追着我跑要咬到我了，那可能是有些什么事情小的时候受到惊吓还在我里面。那有的人呢，梦见这个梦见那个，我想梦多少还有一点它跟现实社会我们的心理状况有点相通的啊。但圣经里不然，包括这个梦，这个是显然是上帝早就启示给约瑟的，也要他们家都知道的。他们居然就真的因为这个事情很嫉妒他，父亲却把这话放在心里。父亲有点像玛利亚一样，就把儿子的话放在心里面。可能真的是有实现的日子。37:12，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他们自己还没有产业，都在吃爸爸的老本。以色列就是雅各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约瑟的兄弟在示剑杀过人，现在他们又去那个地方放羊，他爸爸怕他们又惹是生非啊，你去吧，去看他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然后报信给我。又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啊，就是圣灵也真的很会写，你去看他们平安不平安。雅各再也没有想到他让他最爱的儿子开始了有个非常不平安的经历，就是他哪里想得到呢？是他把自己的儿子送上鬼门关的，他以为了。约瑟也看出他还是少不更事，去找人家，他自己迷了路。就有人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哥哥啊，请你告诉我们他到哪里去牧放羊了。哦，他们已经走了，他们要去多滩。约瑟就去追赶他的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再一次我们又看到人的有限了。这个人也是个好人呢。看到约瑟在田野走迷路，就是主动的问他，主动的告诉他他哥哥到哪里，也是主动的把约瑟带上了死路。幸好有神的旨意，幸好有神的手，一切不幸的可以变成幸的。这我们看任何的圣经都要记得这一点。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的，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很不合理的，但是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神会做事，这使我们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乐观积极的。好，没有办法想象兄弟会有这么大的仇恨，这样的仇恨呢、啊？他们看到了约瑟，他们没有说约瑟来了，他们说那个做梦的来了。约瑟没有名字，也没有说弟弟来了，他们说那做梦的来了。就显然那个梦让约瑟的哥哥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非常的不高兴啊。然后他说我们把他杀了，丢在坑里，然后我们看那个梦将来怎么样。哦，这真是杀人不是为了抢一个女人，杀人不是为了争风吃醋，不是为了金银珠宝，那都还有点价值，杀人为了一个梦呢，就是人也蠢得可笑吧。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梦后来实现了，可是在我们一般来讲说，你怎么可能会为一个梦杀人呢？那个梦里面对你不好，那只是一个梦啊。好，这都可以看到人的感情的复杂。我当然喜欢看创世纪啊，不仅这是神的话，不仅这有很多故事，而且他都把人的那个本性描述的非常的妙哈、啊，邪恶的地方或者还有像神的地方非常妙的表现出来。他们要杀约瑟就一个理由，要看看那个梦会不会实现，或者说就是不要那个梦实现，为了梦里的虚幻的事，他们真的杀了人，真的非常恨自己的弟弟，当然连带的也讲也是恨自己的爸爸。创世纪整个圣经的精彩，包括创世纪，就是讲了很多我们不敢启齿的事情，而实在在我们当中是发生的，或者在基督徒在神的儿女中间发生的啊，就是神的儿女很多罪恶，神的儿女很多得罪神的地方啊。你看看约瑟的哥哥是这样，这些人都是将来以色列国的领袖哎，祖先呢，12个支派，12个族长，12位长老，12位门徒。神使用我们这些愚笨罪过的人，让我们被他的爱来改变啊！但这个爱有很多的磨合。好，37章第21节，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流便不要杀。流便是大儿子，大儿子本来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掌权的了，应该已经是一个爸爸在管理其他的兄弟了。但流便因为犯了淫乱的罪，上了父亲的床，他的长子的名分很早就被剥夺了，以至于他说话没有权利。但你也可以看到流便好色，好色到上父亲的床，但流便呢不好杀，他也许怜香惜玉，爱女人惯了，以至于他对他的个性也比较温和一点，他不要杀他的弟弟。就你可以在每件事上都看到，流便还有另外一群坏人，就是人口贩子，让约瑟活下去了。神借着每件事在做事。弟兄姐妹，没有信主的朋友，你真的需要信靠上帝。这个世界很多罪恶，在神的手里真是罪恶能对我们有帮助。不要说罪恶对我们有帮助，神会使罪恶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的。如果你不在神里面，那真的每件事都是这么的悲惨、下流、可怕。流便还有另外就是人口贩子，让约瑟没有死掉。这一幕就他很轻描淡写的写过去， 实际上也可能非常的叫人残，觉得残酷。就约瑟到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衣服，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这简直很简单，我觉得是刻意简单了。本来是像一群土匪一样，约瑟去见哥哥，好高兴，哥哥你在这里，结果人家把他本来要杀掉的，不是他大哥的话，他都活不下去了。那个后来兄弟到埃及的时候，有一个要留下来当人质，留下来就是西面。有人说西面应该就是要杀约瑟的那一个，真是没有想到啊，人会这么恶，这么邪恶，这么恨，这么嫉妒。37:25，你刚刚把一个小孩吓得半死，吓死了，然后就坐下来吃饭呢，就是这毫无良心啊！我们强调这些都是，这些人实在也没有爱心，实在也不善良，但神让他们真的成为以色列的族长。我们为此就应该非常感恩，也非常的不敢说乐观，最起码我们知道神的道路是美好的，这个世界其实有盼望，只要人归向神。好，他们吃饭看到米，就是人口贩子啊，他们驮着这些香料、乳香、墨药要带到埃及去。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包括后来新约的作者在记载耶稣降生的事情的时候，这群人口贩子，他们所做的事情用的描述真的很像来朝见耶稣的那些博士啊，带着这些东西，这当然是东西交通上面的很贵重的一些材料，也是强盗要抢的东西，但是好像那些博士一样带着这贵重的东西，是使耶稣能够下到埃及去，就是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犹大出来讲话了，我们不要杀我们的兄弟，把他的血藏起来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谋害他，人家不知道是我们谋害，有什么益处？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兄弟就听了他。犹大这个时候已经俨然慢慢成为领袖了哈，那么大家就听了他，不是长子流变了，是犹大。犹大当然后来也是这支派的领袖了，首领了。犹大跟约瑟的关系在以后，就是犹大支派跟以法莲支派的这个关系也是很错综复杂。不管怎么样，人是邪恶的，包括12个族长，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教会，我们神是有恩典的，我们继续依靠上帝，使我们能够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啊。好，约瑟20克瑟克勒银子被卖走了，卖到埃及去了。显然流便不在其中啊，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不在，就很悲哀，撕裂衣服，然后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彩衣染了血，然后叫他父亲看一看。这个衣服让约瑟没有被雅各去找。各位，为什么要这个彩衣啊？他们把约瑟卖掉了，然后一声不响，什么都不讲，就完了，就是弟弟失踪了嘛。弟弟像羊一样的迷了路了，失踪了。他们为什么要有彩衣，这个染血的彩衣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要让雅各死了心。因为如果约瑟只是失踪的话，雅各可以以他的财力和对约瑟的爱，他可以花很多的钱去找，甚至知道有些奴隶贩子把人是 卖到埃及去，去埃及找，很可能可以找得到约瑟。他们要叫他们的父亲死了心，不会去找约瑟。雅各何等精明聪明，但是雅各也被骗了，就没有去找约瑟了。他因为他以为他已经死掉了。这个是约瑟两次衣服害了他，这一次是爸爸以为他死了，另外一次是他的衣服被波提法妻子抢走了，然后成为他侵犯女主人的证据。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的善良没有任何的根，没有任何人支持，没有证据支持，而别人的罪恶有一些证据是对他们有利的，他们打发人，还不是自己去哦，到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我觉得这句话很毒哦，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们怎么不讲是约瑟的吗？是我们的弟弟约瑟的吗？是你的儿子。我们后来也可以看到你的儿子这个词，很多雅各的儿子没有觉得体会到，因为雅各没有把他们当儿子看，他眼中只有两个人，就是约瑟和便雅悯，就如同他只有四个太太，他眼中只有一个，就是约瑟和便雅悯的妈妈。家庭从来是，尤其是大家庭，从来应该是我们得安慰甚至得喜乐快乐的地方，但家常常是多么的痛苦的地方。很多人只是在两个痛苦的地方做选择，不想回家还是不想去上班，公司让他觉得很不愉快，为五斗米折腰，家里让他很不愉快，冷，小孩有的不想回家，大人也有不想回家的，这些都应该在，都在我们讨论的爱的范围里面。我们要承认有这样的现象，我是嘴唇不洁的，也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那要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说，主，你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爱是万灵丹，愿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等等，使我在承受这些，活在这些不好的环境中的时候，因为你的爱在我里面，因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为我死的这个奇妙的爱在我里面，就让我知道你的爱，就化解了很多东西，所有的东西。如我们要面对现实，可是就算你最面对现实，最后也是成为一个悲观者，因为没有改善了，我们没有办法。好，雅各被那外衣骗了，就以为约瑟已经死了。37章35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哀哭，呵呵，这也有点好笑哈，他是白哭了，他根本不必哭。当然如果雅各也看到，后来他应该也知道，跟约瑟话家常的时候也应该知道他这儿子受苦了，他这么宠约瑟，那约瑟放在嘴巴里都把他化掉了，到埃及做奴隶，他不是想着就痛苦，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应该知道，就是这是上帝在磨练约瑟，在锻炼约瑟。诗篇里面有讲，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神的话让约瑟被试炼，也就是被折磨。其实神没有对约瑟讲过话，或者说创世纪没有记载耶和华对约瑟讲过话，耶和华跟约瑟的沟通是用梦的，不是用话，起码圣经没有讲有他们有讲话。那么诗篇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就是耶和华给他的那个梦， 试炼他，就折磨他。什么？我要我星星月亮太阳要跟我下拜啊？现在我是做奴隶，我要跟每个人下拜嘞。哎，神给我们的应许和我们的环境，常常是差那么远啊，差得非常的远的。那也求主帮助我们。米甸人把约瑟带到埃及，把他卖给波提法。那么卖给波提法呢，就当然就出了一些事情了。出的事情是好的事情，在创世纪39:2，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这句很美丽的话就出现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耶和华的同在我们现在都有了，因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在，往往就表示神跟我们同心同行同工。那么我们跟上帝是相爱的，因为在一起嘛，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相爱的，我们就百事顺利。这里我们不要掉到那个成功神学的陷阱里面啊！我们只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我们什么东西都好。其实我们是什么都好，但是不表示我们在物质上的遭遇一定就非常理想。他百事顺利，就是他做的事都做得很好，但是他还是一个奴隶啊。他后来在监狱里也是什么事都做得很好，但是他还是一个囚犯的。神让你成为一个百事顺利的囚犯，你恐怕不太高兴吧。神有他的带领，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神的爱奇妙，让我们多多的多多思想十字架。下面这句话也很提醒我，39:3，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神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主人居然看得见，见耶和华与他同在。这约瑟见证很好吧，他与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也看见，哇，这个约瑟他会办事办得都这么好，是因为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虽然我刚刚说圣经里没有记载约瑟有跟上帝讲话，但是就好像是有讲一样，甚至上帝替他讲话，让主人对约瑟有越来越多的好感。39:4也是出现过两次的，让我也是很感动啊，就是约瑟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什么是感动呢？他在主人眼前蒙恩，就变成一个主人的大少爷。他在主人眼前蒙恩，主人就很宠他，他就不做什么事。没有，我们基督徒蒙了恩典，甚至我们基督徒蒙了爱，蒙了上帝莫大的爱，我们就伺候人。神恩待我们，我们就伺候神，后面是神恩待他，他就伺候别人。总之我们的确可以有一个服侍的人生，一个服侍人而且很喜乐的人生。这里你也看到这个主人，这个埃及人真是也是很聪明。圣经上描述埃及人的有很负面的，很愚蠢，一直跟摩西和耶和华对抗，但是也有很聪明的，法老和波提法就是这样，让他们能够那么信任约瑟，什么都交给他，所有的就因为约瑟的缘故，那个埃及人就蒙福了， 所有的家里的田间的，只要约瑟管的，而约瑟都管，就蒙福了。我们多么希望这句话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应验啊！我们多么希望，因为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同时，我觉得约瑟对他的主人比较合乎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主人和仆人，仆人对主人的效忠。这里约瑟也实在跟大卫很像，都是两个能干的人，也都蒙主人信任。大卫也曾经蒙扫罗信任，能够成为他的拿兵器的，但是后来就嫉妒，就失去了这个智慧。约瑟的主人呢，也后来把约瑟关起来了，也是被欺骗了，欺哄了。就是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人间什么都不可靠的，有一个赏识你的主人，未必就一直蒙福；有一个看重你，甚至能够看到耶和华跟你在一起的人，他还是有看不到的。但是愿我们使别人得福，因为耶和华跟我们在一起。波提法是聪明人，所有东西都交在约瑟手里了，他除了自己吃的饭，别的事都不知道，因为吃了饭闭着眼睛还是可以知道这是饭是面嘛。然后约瑟是秀雅俊美。好，下面又是爱了，不正当的爱，不正常的爱，但是很强烈。我们讲了，爱是一种强烈的感觉，常常往往不正当的、不正派的爱更强烈，就是包括婚外情，好像让人更强烈，包括同性恋，常常我看到那些他们所甚至在他们游行的时候所显出来的那个彼此的性的吸引是好强烈。这 C.S. 路易斯有讲理由的，就是说因为那是不正常的，你是婚外情也好，你是同性恋也好，都不是神的心意的，不是神的心意，你就不可能在这里得到满足，不得到满足你就更，因为你只会这个嘛，或者你只喜欢这个婚外的，或者你只喜欢这个同性的，是上帝不喜欢的，你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不能得到完全满足，你就更渴望这种满足，所以就是更强烈，强烈到很变态的。当主人的妻子勾引他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得不到嘛。哎，这我们人怎么都是这样子啊？得不到的就越想得到，等拼命的终于得到了，不管是错误的或正确的，得到了又觉得毫无味道了。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用眼睛讲话，这是很有魅力的。约瑟不听，他是用嘴巴讲给女主人听的，说看哪，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好句子。约瑟对主人的妻子的拒绝是我不能得罪神。他有说不能得罪神是因为你是你丈夫的，这是神的一个规定，妻子跟丈夫之间不能有第三者的。我怎么能做这个事呢？我做这个事会得罪神的。约瑟的意思就是我做这个事可能可以瞒住他，可能可以好像我们是两厢情愿的，好像没有得罪他，但是记得大卫犯罪的时候之后所写的诗篇吗？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得罪了你，所以我那个罪就显得特别严重，而且我就不敢去做这个事情。那不信主的人越得不到就越要，越得不到就越强烈的要。我看约瑟真的很困难， 这一点也是跟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说的，救主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是真的，神听祷告也是真的，耶和华步步引领也是真的，但是他的引领未必是把我们的困境消除，有的时候还让我们的困境越来越多。约瑟主人得不到这个不合法的错误的一个爱情，他得不到一个他想要得到的男人的爱，他就越发想要。约瑟都不敢去回到家里，你看第十一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什么叫进屋里去办事？就是他可能的话尽量躲在外面不回家，就是怕碰到女主人。哎，结果真是有的时候神真是给魔鬼很大的方便的。那天居然家里没有人，这个妇人这次就不用眼睛说话了，用手说话了，抓住他。你看我刚刚讲有那个衣服，这约瑟第二次那个衣服害了他，约瑟逃出去了，衣服被这个妇人拿来给他的先生看，二人先告状。我觉得波提法其实可能也知道自己的太太并不好，但是约瑟没有办法拦阻这个事，因为波提法也不会去处理，他也不好意思处理。我老婆跟一个奴隶跑掉了，我老婆喜欢一个奴隶，大家都不喜欢听，所以问题不能解决。约瑟去打小报告也不可以，辞职也不可以，离开埃及也不可以，他是个奴隶而已。有的时候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走的路是那么艰难，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没有路可以走，要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也就是死路一条。约瑟忠于上帝，忠于上帝，忠于上帝，但你可以看到这条路走到最后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是，哇，有一天他传福音给这个妻子，他悔改了，但是在现实世界里面这个恐怕很少，不常发生，我不是说不会发生，我想这么多就是，我们持守圣洁善良，我们会为主受苦的。很多人就因此说，那我干嘛持守善良？我们答案，如果你不喜欢听，就是因为天上的赏赐还是大的。在这一生我们能看到多少公平，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上帝绝对是公平的，慈爱的，对他的儿女是蛮有恩典的。好，约瑟的主人非常生气，我想第二十节讲他很生气的结果是把约瑟下在监里，很稀奇没有把他处死，但是约瑟平常表现太好了，约瑟在你坐监。二十一节又出现这个字，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在司狱眼前蒙恩，司狱就把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耶和华使司狱使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么后来我还是要跳一下提要，在四十章第四节，护卫长把法老两个内臣交给约瑟，圣经讲约瑟就伺候他们，你看到没有，伺候，他是监牢里最大的，另外两个是监牢里的新囚犯，约瑟伺候他们。约瑟在他的老板眼前蒙恩，约瑟就伺候人。我们得到越高的地位，我们得到越高的尊重，越大的尊重，我们越伺候人。我们昨天也有讲，今天也一直都在强调，爱，尤其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需要更多的基督爱，需要更多的勇敢，持守，恒长，有更多的艰难。我们需要做出，本来爱就很难了，有上帝那种爱来爱， 你必须不断的承受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不得到这个恩典，你没有办法去行这个律法的。你没有上帝给你赦罪之恩，白白的恩典，白白的赐福，白白的给你各样的好处，然后圣灵光照你，让你知道你是多么蒙恩的人。哎呀，真是里面好像有一股热火，有股洪水要涌出来要做事。我们如果靠着自己在世界上爱呀，做这些事情，我们的结果就是枯干了。我们结果就是枯干，所以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要像一根枝子连在树上。你不连接于主，所有的优秀的表现都不会有，包括爱。我们这么强调爱，但是爱如果不是从继续不断的跟神连接在一起，不行的。约瑟说法真是应该很灰心了，他被卖不是他的错，他做奴隶不是他的错，他做奴隶不在那里抱怨，不在那里爱不计算恶，他一直在计算恶，他一直不往积极的方向去走的话，他就是一个堕落的奴隶而已，可能每天就是喝酒啊，哎呀，我这一生好不公平啊，从他17岁开始就是这样。各位，我们生活中都有不幸的，都有不公平的，你要怎么办？你要继续这样下去吗？你要继续的堕落往下，反正没有救了，上帝就是对我不好。我碰到过这样的人，我碰到过一个弟兄在加州的矽谷，他得了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类似一种很严重的青光眼吧，就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我是在路上碰到他，后来认识他，他来上我的课，他非常的消极，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他原来是在 Silicon Valley 的很好的工程师，眼睛看不到了以后，他什么都不想做。他其实很年轻，眼睛开始失明，应该还不到30岁。然后我没有开口，他就说：“康姆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Finney Crosby，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海伦凯勒。他不想，就恶劣的打击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奋起，有的人不会。我们基督徒应该被上帝的爱感动，都能够在艰难中仍然站立得住。我们感谢主，约瑟没有自甘堕落。约瑟在监狱里，在做奴做管家的时候，都努力尽心，以至于现在这么委屈这么久了，他还是有上帝的爱在他里面，使他能继续走下去。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先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帮助我们能够有活水般的爱，有泉源的爱，不是会枯的井水死水，是圣灵所赐源源不绝的神的爱。主，这爱让我们能够在艰难中站立得住，在困苦中有喜乐，能够得胜，求你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